牧师正道的题目是两种智慧。下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怜悯，你又在主你所定的日子，让你的儿女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同心合意来敬拜你。天父，我们感谢主你差派你的独生爱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主为着我们，主为我们舍命，为我们流血，主为我们成就了美好的救恩。主，当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的时候，求主你的圣灵亲自引导我们，主运行在我们中间，主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耳朵，主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主你的荣耀，主让我们的敬拜能够达到主你的面前，让你的话语我们能够明白，我们也能够去遵行。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一起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我们每个周呢，都有一个金句背诵，那么就是鼓励大家呢，能够把每一周的金句背诵呢，能够记下来。那么如果讲到你记不住那么多，那么你每个周能够把这一句经文记下来，那么这一个周的内容你也就能够基本上能够把握住，能够来真的是去遵行。那么我们讲雅各书第一章的时候，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第一章的金句背诵？那么就是雅各书的第一章第五节，他说：“你们中间若有缺乏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你看，神有这样的应许给我们，所以我们就真的知道神的应许一定会成就。那么现在，如果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呢，神来问我们，说你最想要的是什么？咱们既然要向神求。那我们会回答什么呢？有人可能回答健康、知识、年岁、财富，答案大概真的是很多。大家一定记得所罗门在神问他是他在求什么呢？他要的是智慧。所以神就因为他不求寿、不求富，也不求消灭他的那些仇敌，所以神就大大的喜悦他，就赏赐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超过世上一切人的智慧。所以智慧一个词，这个词呢，它在这个和合本圣经中它出现过380多次。我们看到智慧就是对我们有多么的重要呀，因为在圣经中里面重复的出现这么多。其实呢，耶和华其实神他就是智慧的本体，他透过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把他完全的就彰显出来。在圣经中我们也看到相反的例子，那么悖逆的先知巴兰，他贪婪摩押王的钱财，就和神呢这个盘算自己这个小聪明，他没有办法按照摩押王的要求指示去咒诅以色列，所以他就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换来换去，所以就想咒诅以色列人。但是呢，神掌管他，他不但没有，不但咒诅不成，反而变成了这个祝福。所以呢，这些人他们心存的不是神给他们的智慧，而是人的诡诈。那么在我们中国文化里，常把知识算计或者这种智慧混为一谈，所以呢，很多人就把尔虞我诈、花言巧语、高谈阔论这些视为智慧的体现。但是在圣经里面所讲的智慧，它却是指将圣经的教训，就神的话语，也就是神的道，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所以这才叫真正的智慧。所以在今天的经文的13节，他说：“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 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了。大家记得不记得在列王记上第三章有这样一个例子，就在所罗门做王的年代呢，有两位母亲呢，他们住在一个屋子里，各有一个婴孩。那么一个母亲晚上因为睡觉不小心把自己的孩子就给压死了，他就趁另一位母亲熟睡的时候，就把这个把人家的孩子给拿过去，而把自己的孩子压死这个死孩子呢放到别人那位母亲的旁边。所以呢两位母亲都说那个活的孩子是自己的，所以就来找所罗门王来评断。那么王听了两位母亲的争论，那么平静的就叫人拿了一把刀，要把这个活孩子劈成两半，要让每位母亲呢各拿一半。那么根据两位母亲的反应，所罗门王一下就知道谁是活孩子的母亲了。我们知道在过去呢，没有 DNA 的测试，也找不着任何的证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智慧的所罗门他且用真的母爱来判断这个案子，在众人面前他彰显了神给他的良善还有公义，所以更彰显了神所赐给他智慧的浩大。所以根据圣经的教导，我们很容易知道巴兰、摩押王、所罗门王谁才是真正有智慧的人。所以呢，智慧它不只是拥有知识，而是心存敬畏，适当有效的将神的真理在自己的处境中、生活中能够彰显出来，能够应用出来。所以就像信心需要行为来成全，同样智慧也需要有敬畏的心、温柔的态度、良善的行动和努力来体现出来。所以敬畏神和温柔乃是有智慧的人特有的品格，其实这也是一个人谦卑的和顺服的流露。通常呢，不谦卑的人他很难来这个，他很难温柔，因为他们讲话呢总是带着刺儿，很容易去伤害他人。所以呢，温柔呢不是我们平时所讲的非常有修养啊，很会讲话，而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从人心中因对神的敬畏自然流露出来的、体现出来的，是一个人内在生命的表现。所以呢，温柔是每位弟兄姐妹在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中呢，该当竭力去追求的。接下来的经文中，雅各呢就从人在行事为人中的内心的动机、外在的表现，还有导致的最后的结果这三个方面，来帮助我们认识两种智慧，就是那些属世的人的智慧，还有从神而来的智慧，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让我们来认真的来辨别。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点，从世俗来的智慧，就是第十一节、第十四节到第十六节。世俗的智慧呢，它一切的都是以个人和属于个人属于的团体的利益出发，所以这种智慧呢，它是带引号的一个智慧，所以不是我们这说的真正的真智慧，或者是圣经上所教导的智慧。那么为了对比呢，暂且呢，我们把它先称为世俗的智慧，那是画引号的。所以这种世俗的智慧一般是不承认神的主权、神的心意，他也否认神的真理。我们先来看世俗智慧的这个动机是什么。我们再看这个十四节，他说，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 整道。所以这里面一看，那么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动机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动机一定是先在人这个心里面呢成型，然后你信与不信，罪还是公义，你会从你的外面的行为上就会彰显出来。所以这些呢都是从人心里面先发出来的。因此呢，箴言在四章二十三节就这样说，他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所以我们任何人做一件事情都有一个动机在里面，而这个动机就是从我们的内心先生发出来的。所以在世俗智慧这个背后呢，可能有很多罪恶的这种的动机，但是雅各在这儿呢给我们就只列出两种来。第一就是苦毒的嫉妒。这里我们看到在嫉妒面前呢，他加了一个定语，就是苦毒，也就是这是一个特殊的一个嫉妒。因为嫉妒呢它背定呢都是坏的，嫉妒背定都是坏的。比如如果有人把唯一属于神的这个敬拜而给了人手做的这个偶像来敬拜，那么我们的神也是会嫉妒的。比方出埃及记二十章四到五节，那么这也是十诫中的一条，他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偶像，也不可侍奉他。我们看最后这个，他说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所以这里的祭邪跟嫉妒呢它是一个词，所以也是嫉妒的意思。我们再比如，如果丈夫或者妻子那么看到别人对自己的配偶有不当的这些不适当的言行，那么他们也会心里面产生嫉妒，这是很自然的。其实这是圣洁的嫉妒，这种嫉妒呢它不是错不是罪。所以呢，对你所拥有的被他人侵犯而产生的内心的这种的嫉妒的，这是公义的，所以这是自然的，是神所喜悦的。但是呢，如果期望不属于你的东西的时候，这种的嫉妒那就是不好的，那就是罪了。那这里面这个苦毒它的基本意思就是它是尖的有刺的，这种嫉妒带有苦毒的嫉妒，所以就是一种苛刻的尖锐的，就很容易伤害他人，具有伤害性。所以完全这样的这种人呢，有苦毒的嫉妒呢，他就完全不顾他人的感受。一个人若有这种苦毒的嫉妒呢，难免就会自私自我，以自我为中心，所以他所生活的世界中只以个人的想法渴望或者是标准为衡量一切的标准，任何人和事如果只要是对他有利的，哎，他喜欢的，这就是好的。任何人和事呢，只要对他是不利的，只要他不喜欢的，他就认为是不好的，他都是用憎恶的态度来对待。那这种的苦毒的嫉妒呢，在家庭中，在教会中，哪怕在这个工作岗位上都可能出现。我们比如呢，妻子不喜欢丈夫的一个习惯，很长时间的一个不喜欢一个这个习惯，可能会形成苦毒，那么可能就会对女儿说，哎，将来结婚你一定不要找像你爸这样的人。那么如果是丈夫如果对妻子也有一些想法，知道妻子呢很难改变，也在心中形成这样的一个苦毒的感受，那么如果妻子想请他有一个什么建议的时候，那么这个丈夫很可能就会对妻子说，哎，和你讲也没用。所以呢，那么再比方是如果有一个信徒，那么对另一位信徒呢，他有存有一个成见，心里面也是产生了苦毒，他很可能就会说，你就是这样一个老顽固， 就等等这些或这些言语，等等这些都是苦毒的嫉妒的表现，都是带着刺儿、带着尖刻的这些话，所以很容易伤害他人，很容易伤害他人。所以世俗智慧背后的第二个动机，这里告诉我们就是纷争。所以这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一些观点上的不同，而是指因为自私的野心而产生的这种的争竞争斗。所以它是用来自一切为了自己或所属自己所属的团体的利益着想，它不计代价甚至不择手段来争取个人或者所属团体的利益满足和目标的实现，于是就产生彼此之间的激烈的冲突。所以这种自我高举的世俗智慧，其实与神在圣经中教导我们的，神对他儿女要求的谦卑、无私、奉献、顺服等等这些呼召，形成了一个很明显的对比。那么了解了世俗智慧的动机，我们再来看一下世俗智慧的表现。有世俗智慧的人，首先的表现就是很容易自夸，因为他首先想到的总是自己，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因为心中他没有神，所以就没有敬畏，也就没有谦卑，没有属神的人行事为人所该当遵行的那些绝对的原则或者是标准，所以他很容易来自夸。而自夸呢，达到一定的程度，必然就会言过其实，这也就是说谎，过了不符合实际的，那就是说谎了。而说谎，这是神极为厌恶的，所以呢，与神的真理是相悖的，也就是说，抵挡神的真理，神的正道。所以嫉妒和纷争中，说谎那是必然的这样的一种现象。那么在堕落的这个人性中，所以说谎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任何一个人，那小孩子从小没有一个父母亲教他去说谎，但他生来从小就可能来说谎，所以几乎人人都说过谎。而且呢，说谎它是一个呈现一种这个连锁反应，因为你说了一个谎言，你必须要用另一个谎言来把它遮起来、遮盖起来，这样呢，你说谎就越来越多，说了多少都不知道了。所以呢，耶利米书17:9告诉我们，所以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那么，个人抵挡真理，其实只是危害他个人自己。但是呢，如果一个国家来抵挡真道，那么可能就会毁灭这个国家。我们知道呢，同性婚姻在美国呢早已是合法的，而且现在呢，很多州堕胎也是合法，而现在已经沦落到跨性别这样的出现。那么在脸书上，你如果去看的话，脸书上呢，现在它有58种性别选项，十几岁的孩子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意识，从几十种性别中认定自己的性别，而没有父母的同意，很可能也会去做变性的手术，等等，这些都是与圣经教导的真理相悖的，所以这些都是大大抵挡真道的表现。所以我们真的求神来怜悯，能够真的求神，求这些制定这些政策的人们能够真的是来悔改。为什么这种世俗的智慧有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同时又自夸说谎和抵挡神的真道呢？那么15:15下面就告诉我们，他说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有这些动机和表现的原因， 他说是因为这些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那么属地呢，就是属于这个世界，不是属于神，和属天是相对的，是人发明的一些哲学理论，人的一些这些异教或者这些邪说，和神的智慧呢，它是完全不同的。属情欲的就是说人的老我，或者是我们的罪性，就是我们每个人与生俱来的东西，是因亚当犯罪而带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所以这种智慧的根源，但是这种智慧的根源我们知道呢，都是从魔鬼撒旦来的。因为撒旦总是引诱人怀疑或者否认神的话语，悖逆神，把罪呢，是撒旦第一次引诱人犯罪，就把罪带入这个世界之中。所以所有的这个世界上的这些罪恶的智慧，这些智慧世俗的智慧，其实都是根源是从撒旦来的。所以撒旦呢，他也是利用他的这个邪恶的权势，他就让我们做那些和神的真理相违背的各样的事情。那么知道了从世俗来的智慧的动机和表现，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这种智慧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这种属世的智慧。我们看十六节，他就告诉我们，他说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那么世俗智慧带来的结果，他告诉我们是扰乱和各样的坏事。那么这里面的扰乱的基本意思就是本来应有的秩序被搅乱了，这和神的创造呢完全是违背的。我们知道呢，神他从第一天到第六天他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创造的是非常有秩序的，非常有序的来创造。那么他最后他造了人，第七天呢，神说他就安息了，他把这个美好的世界、有序的世界，他托付给人来管理、来照管。然而呢，因为魔鬼撒旦的引诱人犯罪，这个本来有序的世界就出现了各样的混乱，环境的混乱，那么导致饥荒、洪水的泛滥等等这些自然的灾害。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混乱，就带来了人与人之间的仇杀、战争和这些瘟疫等这种人之间的传染病。所以这是因为这个罪入了世界，所以就给这个世界方方面面带来了混乱、扰乱。世界的扰乱呢，本不该其实出现在神的百姓中。在哥林多前书14:33说，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但是呢，我们基督徒如果是不顺从真理的教导，反而按照世俗的这些智慧，随着世界的这个洪流来走的话，也会带来扰乱。所以各样的坏事的基本，而这里面的各样的坏事的意思就是那些没有毫无价值的、没有意义的。所以这样的事呢，就叫他这儿就说各样的坏事，就对我们属灵的生命没有任何的帮助，那么对就是没有价值的东西，这些他这儿就说就是说这些坏的东西，因为没有要不好，要不就是坏，没有说东西说居于中间的。特别是在神的教会中，如果我们不按照圣经的真理来行事，我们教会中、神的家中也会出现拉帮结派、纷争等等这些扰乱的事情，这会真的是亏缺神的荣耀。那么到这里我们看到呢，从世俗来的智慧的这些特点，它的动机是苦读和嫉妒纷争，它的表现就是自夸、说谎、抵挡神的真道，它的结果最终带来一片的就是扰乱还有各样的 坏的事情。那么了解了世俗的这个智慧，可以帮助我们不被世俗的这些智慧所迷惑或者被欺骗。但是呢，对我们最重要的是让我们来学习我们怎么样能够拥有从神而来的智慧。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方面，就从神而来的智慧，就是第十七节到第十八节。我们先来看有从神而来的智慧的人行事为人的动机和他的表现。我们看十七节，他就是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圣经中记载了很多人他从神而有从神而来的智慧，前面他被神，而且神呢大大的祝福了他们。前面我们讲到的所罗门，那么还有我们今天下面这些大家也比较熟悉，比较亚伯拉罕，他与罗德分手的时候，那么他呢礼让罗德，那么罗德选择了约旦平原那上好的土地，而亚伯拉罕呢就任与罗德先学，而他只是把罗德剩下的那些去，是就他就把这些他挑了剩下的这些，但是最终呢，罗德一辈子所拥有的这些土地都还有他的财产都被大火烧得精光，然而亚伯拉罕却因信神而得着神非常极宝贵的应许。那么还有圣经中的约瑟，约瑟呢，我们知道他是被波提法的妻子引诱几次的引诱，那么在他引诱的时候呢，约瑟呢就告诉自己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所以呢，约瑟是靠主胜过试探，也是靠神给他的智慧来胜过试探。那么后来被高举为埃及全地的宰相，后来拯救了以色列的全家。还有大卫，他被扫罗追赶，那么他疲于奔命，他有两次的机会可以把扫罗杀死，然而呢，大卫敬畏神，他不去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大卫因此成为合神心意的人。他后来做了以色列第一位全部十二支派的王，统一了以色列这个国家。所以这几位有神智慧的人，他都有一个共性，就是他们都有一颗清洁的心。清洁的心，亚伯拉罕对待罗德，约瑟对待诱惑他的妇人，还有大卫对待他的仇敌，他们做事的动机都是非常清洁的，没有自私，没有污秽，没有仇恨，而是光明磊落，没有诡诈。所以他们都有一颗敬畏神的心，就像利未记十一章四十四节教导的，他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属神的子民该当圣洁，我们也是一样。所以从神来的智慧呢，有下面一些表现。首先是叫做和平。那么和平呢，跟前面提到的纷争它正好是反面。和平它不是说不坚持原则，哎，不分善恶，只做一个和事佬，消极的去逃避，不是这样的。和平乃是因为爱好和平，愿意积极的做一位和平的使者，他是出于积极的，不是被动的，他愿意去调节矛盾，带来和平。所以主耶稣呢，他曾经教导人，他说，使人和睦的有福了。保罗，使徒保罗也劝勉这个神的儿女，他说，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所以就是所有这些教导就告诉我们， 我们如果可能的话，我们要竭力的不去制造纷争，我们竭力呢去与人和睦相处。所以一个总能与众人和睦而又不失原则的人，其实这是很难的，这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所以我们就求神给我们这样的智慧，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成为一个给人带来和睦的人。温良这个地方，它有温和、谦卑、善良这几层的意思。温良的人总是体贴他人，总担心这个不小心伤害别人，凡事呢他总能为别人着想。世界呢是讲得理不饶人，但是呢圣经教导我们，基督徒应当是即使得理也应该去忍让，去让人。所以温良的人，他是尽力不与他人争执。我们都要在生命中结出这样的果子来，同时不在真理上妥协，也要在真理上站立得住。所以温良也不是软弱无能。我们知道呢，主耶稣真的就是最温良谦卑的人，但是呢没有人有他那样的能力。我们人都希望别人能用温良这样的态度，这样的方式来对待我们。所以呢，主耶稣在马太福音7:12教导门徒，他说，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法律、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所以这也是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明白的，我们愿意别人怎么对我们温良，我们首先要学会我们怎么样用温良来对待他人。那么柔顺，这里柔顺呢就是柔软而顺服，意思就是这样的人呢容易接受劝导，他愿意顺从真理。这样的人，柔顺的人呢，他一般不记仇，他不争吵，受教他不顽固不刚硬。柔顺过去是用来呢形容一个人愿意接受军队的纪律，愿意服从一切的命令，也用来形容一个恪守法律和道德规范的人。所以圣经要求神的儿女当从敬畏基督的心彼此来顺服。但是柔顺呢，它不是说是委曲求全或者是屈服，而是在爱的基础上灵活的与人合作，乐意聆听别人的意见，也将他人的需要常常放在心上。凡事呢，能以神的话语来作为处事的标准。最好的操练其实就是关于这个柔顺，最好的操练其实我们就是在我们自己的家中。大家想一想，我们家里面如果出现任何的这些的混乱呀或者争吵呀，那么你总是那个熄火的人呢，你还是那个点火的人？所以我们每位我们都可以来思想，来真的是来看我们是一个柔顺的人呢，还是一个这个真的是一个这个别的是一个这个带来麻烦的人。所以主耶稣在柔顺上给我们树立了最完美的榜样。他在十字架上十字架之前，主耶稣还向父神祷告，他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所以主耶稣他知道他要去哪里，知道他要受到怎样的苦难，但是他愿意伏在父神的面前。所以圣经也要求信徒要顺服权柄，顺服在上掌权的。所以呢，彼此顺服的人会很少彼此带来冲突或者彼此相争。那么下面一个表现就是怜悯。怜悯呢，其实神的属性是神的一个属性之一，它表示呢，我们这些罪人 因为我们的过犯，我们本该受到神公义的审判而灭亡，神却没有这样的待我们，反而呢，因为爱我们，就饶恕了我们，还赐给我们他的救恩。所以因为神怜悯了我们，他也要求我们怜悯他人。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5:7里面这样告诉我们，他说连续人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所以这也是主的应许。所以呢，一个信徒若满有怜悯，那么他就会体贴他人的需要，他会在乎他人的感受，他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这些，他是一个心肠非常柔软的人。这样的人呢，他不但能饶恕那些得罪他的人，他也愿意伸出他的援手，尽其所能去帮助那些有真正需要的人，就像好撒玛利亚人一样。他关怀怜悯他所遇到的每一个受苦和需要帮助的人，特别是主内的弟兄姐妹，他更愿意这样去做。那么另一个行为，有神智慧的人就是多结善果。那就是说，这多结善果呢，其实是自然流露出这种许多良善的行为，它不是做作的，而是他的生命中这一种自然的一种流露。他会以实际的善行来表达出他真实的对神的信心，对他人的爱。所以良善呢，也是圣灵所结的果子的特性之一。那么最后两个就是没有偏见和没有假冒。没有偏见就是不以貌取人，不以自己的主观去论断别人，不偏心，平等对待每一个人。因为神他从不偏待人，他也教导我们不要这样子做。所以呢，在雅各书2:1，这也是我们前面讲到的，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别不可按外貌待人。所以这也是神给我们的命令，我们要去遵行，不要偏待人，不要有偏见。没有假冒，意思就是说要行事，要做事情，要实实在在的，不虚伪，真诚的对待他人，要表里如一。那么主耶稣在马太福音5:37说，你们的话在是就是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那就是出于那恶者了。也就是说，假冒是耶稣基督责备最严厉的一个罪恶之一。假冒，他在登山宝训中几次责备那些文士、法利赛人，还有那些犹太的领袖，那么就说他们是假冒伪善的人，说他们只有敬虔的外表，没有敬虔的实意。所以这些呢，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可能或多或少在某些方面也有这种假冒伪善的时候。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真的都要来审查我们自己，来求主来怜悯，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没有假冒没有伪善。那么以上这7方面呢，都是有神智慧的人特有的一些特征。那么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有神智慧的人呢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这是最后一节第18节，他说，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好像刚读起来有一些这个拗口，不是很好理解。其实这句话它的本意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制造和平的人栽种和平的种子，结出公义的果子。它是本意是这样的，就制造和平的人，他栽种的是和平的种子，所以他结出来的就是公义的果子。所以栽种和平的种子也叫播撒和平，也就是说有神智慧的人带来的结果就是和平，就是使人们能够置身在一种和平的环境气氛中。 所以它不是带来扰乱，而是带来和平。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属世属的智慧带来的结果是扰乱，和属神还有破坏，而属有神智慧的人带来的是自己和他人的和平，还有一个就是一个集体，哎，这个环境气氛的和平。所以这是一个神大大的祝福，所以带有我们每个人每个神的儿女，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真的使人和睦的人。我们回顾今天的信息，我们主要是从三个方面对比了从世俗来的智慧和从神而来的智慧的不同的特征。那么第一，他们的动机不同。世俗智慧的动机是内心的苦毒和嫉妒纷争，而神赐的智慧的动机呢是内心的清洁，清洁。第二，他们的表现不同。世俗智慧的表现为自夸、说谎、抵挡真道，而属神赐的智慧会带来的行为是和平、温良、柔顺、怜悯、良善、公义和信实。所以其实这和我们熟悉的加拉太书23章所讲的圣灵所结出来的果子是完全一致的。那么对比两种智慧的不同，我们一起对他们带来的结果也是不同。那么世俗的智慧带来的是扰乱和坏事，而神赐的智慧带来的结果乃是和平。那么对比两种智慧的不同，我们一起思想一下我们在开始讲的时候这两个例子。我们知道巴兰和摩押王他们是有世俗智慧，而所以说他们是诡诈。那位亚是自己孩子的母亲也有世俗的智慧，他偷窃没有成功，就想到了去杀害去破坏。而所罗门他有从神而来的智慧，他成就了神的公义和和平。所以呢，我们真的是求神能够帮助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抵挡世俗的这些智慧，我们多多的来求神给我们从神而来的智慧。所以求神能够给我们有敬畏他的心，因为有敬畏的心我们才会可能有智慧。就像圣经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呢，因为属神的智慧那是从神的敬畏而来的。所以又以每位弟兄姐妹，我们能够保守我们内心的清洁，常常保守我们内心的清洁，能够在我们每一天的神量给我们的生活中，因为爱主和敬畏神而能够得到从神而来的智慧。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怜悯。主，你透过今天的主你的话语，主你让我们明白，主认识辨别什么是属世的智慧，什么是主你赐给我们的智慧。主啊，你把你的智慧多多的加给每位你的儿女，让我们在实际生活中能够靠着你加在我们身上的智慧，我们来行事为人，能够真的是成为一个和平的使者。主啊，能够真的是彼此来造就，能够荣耀主你自己的名。主啊，让你的教会，主啊，能够真的吸引更多的人，主啊，能够成为一个和平的地方，能够成为一个主有你同在的家园。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一起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